好，那个我已经开始录音了哈，我就开始好，不能再拖了。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当中，仍然可以在你的教会里头聚集，仍然可以在你赐给我们的团契里面来享受你一切的同在。我们再次感谢主，你自己道成肉身的恩典啊，愿你带领我们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在，这个季度的最后一讲，你大大的跟我们同在啊，愿我们今天的一切的讨论分享啊，都带着满满的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爱啊，求你继续看顾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堂课就而且是圣诞节，所以我们就轻松一点哈。那个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来回答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整个课程的回顾跟总结。上一次好像是讲到这一个救赎历史的时候哈，我们讲到现代性跟救赎历史的时候没有全部讲完。我们先把这一个上次缺的部分给它补上啊，大概我想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后面的时间我们用来互动啊，希望大家可以针对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来展开讨论。所以上一周我们提到现代性的时候呢，就看到说我们事实上现代性它构建的这种理论系统是很庞杂的哈，是很复杂的。从启蒙运动以来哈，一直到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啊，然后到这种经验主义的思想啊，然后再到康德到黑格尔的这个历史哲学，然后到有古典的自由主义也变成了这种现代的自由主义。那这种不光是在现代性的这个观念，它不光是一个思想上的观念，它深入到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方方面面啊，从科学到心理学到社会学到这种甚至到政治的领域，它是无所不包的啊。那在面对这个庞杂理论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看到，事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文化，它事实上是很难一刀切的，就是它里面既包含了上帝普遍的恩典啊，包含了很多的好的东西在里头，但是里面也混杂了很多这种属世的偶像啊，很多这种敌对圣经的世界观，特别是整个现代性构筑起来的这种的大厦呢，它的根基事实上就是以反对中世纪的教会权威作为这个出发点的所以尽管它里面有很多的闪光点，但根本上它的这种前提上，事实上就是是跟圣经的启示是相敌对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我们就完全的抛弃，就是跟文化完全的相反所以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到的这些的思路。那么现代性本来它也会带来它自己的困难，它的困难呢就在于说，历史总不是根据人的理性根据人的这种这个强大的意志来推动的历史总是在上帝的手里出现的这种的复杂或者曲折跟蜿蜒，因此现代性自己会反对现代性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叫做后现代常常就是在说比较狭义的，我们把现代性理解成理性主义的话，这个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一种多元主义的对原来的这种的修正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个脉络是一致的。那这一些的事情，就是这些不管是他的理论系统还是他自己的这些的变化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的启示的理解。所以在 教育上面，我们看到最近这些有影响力的这些神学的说法如果我们去分析的话，它背后还是有可以找到很多这一些的根源比如自由派的神学，历史上的耶稣就是从批判的理性的思路来看圣经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在美国。20世纪的初叶就出现了这种自由派神学的大发展那用这种批判的理论来看圣经，就出现去追寻历史上耶稣的这些的思路。那但是这些问题是已经被我们正统的教会比较好的梳理跟回答了。那么那有一些的比较不容易识别的一些。就是我说它事实上是好坏都有就是特别是卡尔巴特的神学以及这个保罗新观的出现，事实上它既是一些它的本意都是为了要纠正一些的偏差，但是在这个偏差的这个纠正的过程当中，它不知不觉又受到了一些现代性的前提的影响以至于它最终跟整个大公信仰的这个体系是出现了这些不一致的地方，那这些都比较复杂我们先稍微的提一句，那么在实践上呢，是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影响比如刚才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自由意志的影响对自由意志带来的这种传福音的策略，就是我们很强调。带人做决志来信主当然这是对他自己的一个韧性是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他有他这个正面的意义，那但可是也容易忽略到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的恩典那这是我们在带人信主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必须的要件，或者说待人做了决志就非常高兴以为万事大吉了那常常是实践当中，常常是做了决志以后他对救恩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甚至是后来离开教会的情况也很多。那么，所谓这个处境化适衡的牧养策略也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这是个比较大的话题了前面也有提到说，就是过度的处境化，过度的去迎合文化，或者是过度的坚持某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或者是牧养的方式或者是某一种的理念事实上，这里头是有一些需要根据把这个不变的福音的真理去阅读目前的神赐给我们的环境，是有些要，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不光是牧者的工作也是整个教会带领的团队，甚至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完美的做法这些拿过来就可以用，因为处境化是必须要我们每个人不断的去做的一件的事情。OK，那么这些都是大家在现状当中看到的。教会如何回应公共议题的一些的挑战。那希望说这一些我们的这些讨论只是开了一个开端它并不是涵盖一切的，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程来打开大家思考的思路继续把这件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一起去完善它一起去把它更好的去回应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从前历世历代的圣徒那个奥古斯丁的工作，加尔文的工作我们保罗的工作，我们都没有办法，因为历史就是这么的奇妙它不断的在往前，时间不断的在流逝，我们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上古神兵干将莫邪或者是倚天屠龙哪来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而是从前这些历代先贤他们的榜样，他们也在对他们的处境不断的做处境化，不断的对他们的神学做在一个 启示的基础上啊，像王牧师说的这个启示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基础上，运用我们自己的神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来回应这个时代啊，那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好，那么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到现代性对于历史的看法的时候，就说啊，从从前一种古典的历史观念转化到一个开放的现代的一种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啊，这里头有一些啊不同的历史哲学的流派在里面。那我们回到啊，这些我们已经讲的太多哈，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啊，我们看给大家一个很简明的啊圣经的框架啊，也是刚刚在讲道里面特别的强调的一点，就是一个圣约的观念，上帝的约。这个约决定了，决定了我们啊、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啊，就是这个圣约的观念，它贯穿了我们说这个世界观体系，它包括本体论啊，包括认识论，包括宇宙论，包括伦理学。事实上，圣约的这个观念是贯穿了这所有的领域的，从三一的本体论开始，一直到最后的教会论，都跟这个圣约的理解是啊密不可分的。所以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哈，我们稍微的来看啊这张图，这张图也是在讲到，没有完全的，还可以再展开哈，再画一个更细致的一张图哈。但这张图大概是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模型，就是说在三位一体上帝的本体里面就是一种盟约的关系，父子圣灵彼此的啊彻底的相交，彻底的相爱，彻底的委身，这种爱啊，在我们很熟悉圣经里头说到这个神上帝的爱就是 agape， 那这个 agape 跟世俗 eros 这种是情欲之爱的差别，事实上就是啊，最根本的一点，就因为它是一种盟约，它是一种委身啊，它是一种啊彻底的敞开跟彻底的啊这种互相的 commitment。所以在永恒当中的这个约，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书一章讲到的，在创立世界以先，父上帝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这是。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决定了整个啊历史是按照这个约来展开的。那么在历史的展开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救赎之约啊，约翰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一章四节刚才说到的。另一处经文是啊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啊，就是啊说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祷告，说啊父啊，我已经荣耀你，还要再荣耀你。那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啊。这个你所托付我的事情啊，指向的就是在永恒当中的这一个啊，这个救赎之约。那么在永恒当中的这个救赎之约，在三位一体的本体里面，就是圣父和圣子，上帝和上帝的形象。对于整个受造界的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啊，那个他受造的这个的完成，就包含在这个救赎之约当中。所以我们在想工作之约的时候啊，我们会知道说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而亚当被造的时候，神马上就把他带到约里面，使得啊，他受造的目的可以被显明在这个约当中啊。这个约的目的就是让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在这个约当中，上帝同样把永生，或者说是跟上帝做永远的啊不会改变的团契的这样一个应许赐给亚当，并且亚当作为整个受造界的头啊，当这个约被完成的时候，整个的受造界也将被更新，进入到一种稳固的这种盟约关系当中去啊。这是我们说的工作之约。那啊，当然我有一个理解啊，这个理解暂时 看到很强的神学家的支持，但是我觉得应当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一个工作之约，它事实上跟永恒里头的救赎之约有一定的映射关系，就是那一个天父和他的儿子所立的永约，事实上是决定了整个受造界的历史的展开和终局。那么在时间开展的时候，这一个亚当作为这种受造的神的形象，他进入，他被带到这个约里头，事实上跟那个永恒的约是有一定的映射的关系的。啊，那个从，就是从这个他人性的成全的角度来看，啊，他当亚当完成工作之约，如果他可以完成工作之约的话，那么整个受造界将会得到一种啊一个成全，而亚当也会被带到一种啊荣耀的状态当中去。那这两个约的关系，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啊，它有很多有趣的对应的地方哈，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工作之约是在历史的一开始哈，就表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就人它包含了时间流逝的意义。我们人活着，并不是一直活在伊甸园当中，跟上帝享受那种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好，我们不是一直在无忧无虑的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当中。相反的，亚当需要透过这个约来成熟、来成长，啊，来知道什么是盟约，什么是委身。啊，他在跟邪恶的对抗当中，他可以清楚的明白善跟恶的分别，然后他可以明白，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他可以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善是什么样的善。然后在他这个地位被这个盟约所巩固以后，他所做的一切的文化的使命啊，他的生养众多也好，他对这个地的治理也好啊，才能真的有一个稳固的这种这个称义的或者一种盟约上面的基础啊，就是我们谈到福音跟文化的时候，会讲到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有这样一个好像是平行的关系啊，就是工作之约里头也有它一个成一个称义的，好像一个状态在那里啊。那么当恩典之约、工作之约失败以后，上帝就用普遍恩典来托住这个世界，目的是为了等待这个恩典之约的成全啊，以至于就在永恒里头的这个救赎之约被开展在历史当中啊，所以整个我们看到的历史啊，其实就是圣约的历史，也是特殊启示的历史啊。所以什么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用很多词来理解它，好像上帝赐下律法啊，在工作之约里面，特殊启示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上帝的话语，就是一种言辞性的 verbal 的启示啊，并不是仅仅的显明在人的良心当中的啊，这个天然的对善恶的理解，而是一种清晰的啊，一种具有目的性的一种的特殊启示。那世界历史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到来以后，才可以按照它的目的去发展。换言之，没有特殊启示的话，这个历史是没有朝向的。啊，没有，就上帝没有告诉亚当说，你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啊，你必须要胜过蛇的试探，其实是包含在这个特殊启示里头的啊，你必须要对你的妻子忠诚，你必须要对上帝忠诚啊！这些的特殊启示决定了整个历史的整个的走向啊！所以，我们人，上帝也在当，所以我们讲说那句话哈，我们回头来理解，就是没有 普遍启示啊，特殊启示好像是 empty 啊，因为特殊启示是针对神的形象来讲的啊，特殊启示不会，它只能给人讲。啊，上帝不会发出一个特殊启示来，是没有对象的啊，而这个对象必须是按照他神他的形象所造的人。说，换句话说，这句话比较绕，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他的高贵的地方，就因为他是一个立约的主体，他可以跟神进入到盟约里面。而这件事情，这种关系是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去体会的。好，我们在婚姻当中，为什么结婚一定要立约啊？一定要神在神上帝面前立约啊！不管你这句话要说出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求婚啊？或者你不求婚，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也可以，但不能说啊，我们心有默契啊，这个两情相悦，然后就结婚了？没有，你一定得说出来。啊，一定要经过这一个立约的过程，这个婚姻才是变成好像一种特殊启示，就是这个作用啊，这个上帝的话语来使得这个婚姻被建立，并且使它的意义、它的目的被显明啊。那么婚姻也是使用了我们从前一切的个性，对不对？上帝造我们的一些恩赐啊，比如。你喜欢一个人，你不会单单的就因为喜欢这个人，啊，这好像这个人是个空的东西，他有上帝创造的一切的东西的因素在里面啊，他的包括他的长相、他的性格，他从前啊，他要么是他很上进啊，要么是他很有担当啊，要么他很会照相啊，等等的，就是这一切啊，你知道，但是这个盟约。这一些的上帝造你的一切的你的过去，你的个性，都在这个约里显明了意义。所以人的意义要在婚姻里面才可以被显明出来。你在婚姻里头，你才在这个坚固的盟约当中显明你的意义。啊，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那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子发展的，就是一定是在这个约里面去发展的。所以，在这个约里面，你们才有后代，你的后代才是一种圣洁的后裔，才是一个被称义的一个结果啊！这是当然是一个婚姻的类比，这件事情是在帮我们来理解那句话，就是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特殊的启示，上帝的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这种有机的关系啊，那历史呢就是这样子来展开的，就是在这个特殊历史、特殊启示。展开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的一致性跟多样性，啊，一直从创世纪的3章15节开始，说啊，上帝就跟亚当跟夏娃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蛇要伤她的脚跟。那从那个时候，历史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那么这个特殊启示在后面慢慢的演变，你会看到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约啊，这先是诺亚的事情。其实诺亚这个道，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普遍启示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基督，我们会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看到基督，并且说耶稣基督是救赎历史的中心，因为所有的这些多样的事情会成为基督的预表啊，这是上帝。就是这个历史的意义是透过特殊启示来显明的，透过每一个像方舟啊，为什么方舟里面有各种的动物，有上帝创造所有的东西在里面，然后里面又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啊，然后里头有诺亚的一家八口，然后只有在方舟里面才是在这个审判当中被拯救的，只有在方舟里的人才躲过了这个试探。啊，这个审判，那么在方舟出来以后啊，那个被洪水审判的大地，即跟将来，就是这些都是类比啊，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啊，将来在基督里面的 人他逃过了审判，并且进入到一个更新的时代当中的那样的一种的情形。然后亚伯拉罕啊也是一样啊，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摩西的启示，给大卫的启示啊，这些就是希伯来书我们一直在讲，上帝借着在古时借着众先知这个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啊，就是这样子来贯穿在圣经的启示这样一个特殊启示的历史，就是贯穿在人以自己的理性没有办法穷尽去明白的世界历史当中。如果离开特殊启示的话啊，世界历史就是按照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释的啊，要么是不断的循环，像古典的那种理论，或者就是一种啊开放的随机的按着人的自由意志去推动的啊，这种现代性所主张的这个思路去推进。那么理性主义呢，就是在讲到啊，人作为主体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变化的规律，然后用我们的意志去推动这个世界的发展。那这个发展的方向一定是积极的、乐观的啊。当这个幻想被战争、被瘟疫啊、被很多的人间的这种无常哈、啊，这个幻灭以后啊，开始人就开始在想，这个世界是没有道理的，是多元的啊，是像特别是微观世界那个量子力学被发现以后，你会看到啊，这种宏观的物理学的定律在那个微观世界里头不起作用，所以啊，大家就跟着说这个世界是随机的，是没有道理的，是碰撞出来的，一切都是概率的结果。那只有在这个圣约的观念当中，我们才知道在永恒的约里面，上帝知道历史一切事情的发展，他也是赋予啊一切的历史事件意义，他也是让这些历史当中的人物啊，他们可以在历史当中去起作用啊，然后最终是成就这个历史的目的啊。所以这是啊一个圣约的观念。当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那这个救赎历史的开展又是以这两个亚当作为框架的啊，它好像两个桩子啊，两个书架一样啊，把这个救赎历史这样子啊一前一后的概括起来，两个括号。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这里就这段经文哈、啊，是很重要的经文。那同样今天是啊、这需要花很多时间来仔细的去讲解哈、啊。那但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一种啊联合的观念啊。我们刚刚啊、在思考道成肉身的时候，说到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啊，在他的位格里啊，他怎么把人性放在他的位格上面啊，以至于这个他承担了这种两个很完全不同的神性跟人性带来的这种张力啊，这种人没有办法承受的东西啊，但是基督是以他的这个位格为载体去承受的。那这里头也是这同样的一种啊联合的观念，就是基督跟教会的联合是怎么发生的，是在约里面被发生的。所以在工作之约里面，为什么亚当犯罪，他的罪会归算在他的所有的后代的身上，这里面啊、有不同的解释。一种的解释比如罗马天主教的解释，就是啊、这种人的肉体是有天生就是一种犯罪的倾向啊、换言之，罗马天主教对于恩典的看法啊、他是认为人受造，他说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他区分了这个形象和样式。什么意思呢？神的形象表示一种啊人的肉体跟灵魂的一个的结合，那人的肉体是属地的，灵魂是属天的啊，在他的神学框架里头是这样。 那么肉体跟灵魂有一种天然的分离的趋势，就是灵魂要往上，肉体要往下。那么他说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那这个神的样式是一种超自然的恩典，只有在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底下啊，人的好像戴了一个帽子啊，人一戴上这个超自然的恩典的帽子，他的身体和灵魂就和谐一致，并且可以啊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团契。那人的堕落是什么？是失去了这个恩典，超自然的恩典，但是他本身神的形象是没有改变的，他是换句话说，他是堕落，是失去了一个超自然的恩典，并不是被罪污染的结果。因此呢，人是可以按照他的理性没有堕落，对不对？啊，所以人可以按照理性去认识上帝。啊，这其实都是这些原来这些神学的理解，都深刻的影响后面你说哲学的、科学的发生，都有它的神学根源在里头。这样一来，救恩是什么？救恩是恢复了那个超自然的恩典，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把那个超自然的恩典恢复了，所以它里面就缺，你就看到人得救以后是恢复到堕落以前的状态去，那这里就缺乏了一种历史的一种盟约的观念，对于整个历史发展的理解。好，那这是一个。然后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解释里面，就是当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失去以后呢，肉体的那种天然的向下的力量，也就是他就把性欲解释成人堕落以后发生的结果，所以吃那个禁果呢，就变成这种，所以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里面，性是邪恶的，性本身两性的结合本身是邪恶的，所以他是。后代也就是原罪是怎么来的？是这种两性带来的结合的这种生殖带来的。所以每一个亚当的后代都犯了罪，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啊，是因为生殖遗传的关系。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圣约的概念的理解的话，哈，这个圣约的概念就是，虽然我们人的后代是借着两性的结合，借着生殖产生的，但是我们跟亚当的这种关联，直接关联，并不是必然的跟这个性的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是我们是在约里面跟亚当发生关系，在工作之约里面，我们跟亚当都在这个工作之约里头，所以亚当犯了罪，我们同在这个工作之约里头的人，这个罪就被归算到所有亚当的后代身上。然后这一个圣约的观念也使得后面的这个因信称义成为可能啊，这些都是稍微提一下哈。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很深，就是罗马书的5章12到18节，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啊，里面有这个流派众多哈，林林总总，立马摆出来哈。那我们也没有必要研究的那么多，就是对于这个，对于亚当和他和众人，这里就是众人是什么意思？众人都犯的罪。那这个，比如说柏拉修主义，他把这个众人都犯的罪解释成和亚当一样，以和亚当的一样的方式犯了罪，就是他们都是根据他们的自由意志犯了罪。但是整个经文，如果我们从原文仔细的去解，并且是按照这个严格的释经的思路去解的话，这个众人都犯了罪，跟这个一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他强调的就是这种 federal union 啊，这种盟约里面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啊，历史的发展就跟这个约盟约的头啊，他在上帝，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好，那讲到这里都比较抽象，对不对？啊，我们其实可以有类比的哈，可以体会到的，就是在家里面啊，丈夫是头啊。我们在现代的婚姻观念里头啊，特别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特别讲到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啊，这个啊，基本上丈夫是头这个观念会 会比较难以被接受。那么这里并不是在说，不是在贬低女性，而是说整个家庭一个婚姻，它在神面前是一个盟约的整体，而这个盟约的整体是透过丈夫这个头啊作为代表。所以丈夫的属灵状况对家里的影响很大啊，这是我们个人其实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可以很实际的去体会得到啊，就是妻子的软弱，为什么圣经讲说丈夫的要去遮盖那个妻子的软弱，你为什么要做好整个家庭这种属灵带领的责任啊，因为在它是一种模拟啊，像在盟约当中，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一样，在家庭里面，在这个小的最早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预表，对不对？它其实婚姻就是一个教会的预表，亚当跟夏娃就是一个最小的教会，最早的最小的教会里头有个盟约的头。那么夏娃犯罪的时候，夏娃吃了禁果的时候，事实上。为什么这里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人是亚当而不是夏娃啊，因为亚当才是这个盟约的头，只有当亚当吃了那个禁果以后，才算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而当夏娃吃下禁果的时候，亚当是有这个责任去弥补他的过犯啊，去遮盖他的过犯的。可是亚当没有啊，这个时候后来整个人的秩序就都颠倒了，那么这个盟约也被破坏了啊。我们人就不再用这种盟约的方式来理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了啊。我们总是在强调个体，总是在强调这个自由意志，总是在强调你是你，我是我啊。所以婚姻的破碎啊，我们会在很多新闻里面啊看到。都变成了一些很非常狗血的闹剧啊，对不对？到啊什么什么什么床垫什么的啊，我们那所以这里头这个经文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叫做第十四节，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这里说了一个字叫做预象。所以工作之约哈，你看到这个工作之约，它在救赎之约跟恩典之约当中，亚当被描绘成一个预象。亚当是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的预表，而不是说恩典之约不是一个secondary 的，不是一个补充性的、补救性的救赎，不是 Plan B 这句话的意思啊，而是工作之约本来就是指向让人明白救赎之约而设立的。所以说，亚当是后来之人的预象，那个真正的亚当，第二个亚当，才是上帝啊。对历史真正的这个心意啊，那我们也相信亚当在堕落以后，他在基督里面也是得救的啊，因为上帝也给他做了那个兽皮的衣服穿在身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么多哈？这么多在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显明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历史的中心，因为基督是所有他之前的，包括从亚当以来的所有的人所盼望的啊，然后在他的身上实现了，而他一个人的工作也完成了整个工作之约的内容。所以我们在他后面，事实上，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说，信徒就不在工作之约之下，乃是在恩典之约之下。所以我们不再需要说去赚取啊这种律法上的义了，即便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啊，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领受了他一切对这个盟约完成的恩惠跟好处。所以历史在我们看这张图啊，所以历史在 在这个基督的复活之后啊，其实已经成了定局啊，历史就没有再有那种被改写的可能了。即便我们在身在其中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曲折、很多变化啊、很多这种动荡，但是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用来，第一个是让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更看清楚啊，透过他的特殊启示啊，我们可以读懂这个历史发展的真实的意义啊，也不会再一次的被这些战争也好啊、瘟疫也好，来真的动摇我们的信念，反而一个明白圣经的人啊，他会透过圣经去看这一切的事情，你会看到的上帝的手在后面。那么，我是按着我现在的这种理解或者是思路来讲。那在座的各位，我稍微停一下哈，你们一定有更多的想法啊，我不一定可以 cover 到每个人的疑问，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问题或者有想法要分享的话，随时都可以查进来哈。
牧师，那个我有点 confuse 所谓的工作之约，因为工作之约指的是耶和华跟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别分别善恶对方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是不是啊？他为什么叫工作？因为我以为工作之约应该是跟亚当交代的工作是你要生这养众多变，买地面治理这地，也要治理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这很像是工作，是叫你做事工作之约。那为什么是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吃树上上的果子，那个叫做工作之约呢？
因为它跟恩典之约相对，是靠着人的 work 或者是他的行为，因为他在不同的神学家对他用了不同的词啊，一个有的叫工作之约，有的叫行为之约啊，还有有的叫生命之约，因为他可以透过遵守这个约来得生命。那么遵守这个约本身就是一个的工作或者一个的行为。您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我们说叫文化使命也好，或者王牧师提到的一个词叫文化授权也好，那个创世记一章26到28节，这个事情跟创造有关系啊。这个事情呢，它很有趣啊，就是它也显明了人受造以后要做什么。啊，那但是这个事情里头，它并不包含历史的目的在里头，就是人可以不断的生养众多，不断的治理这地，不断的发展它的科技、它的政治、它的文化，文明无限的发展，但是无限的发展要去哪里？不知道。这个文化使命这个观念，事实上它是印在人心里面的，就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古典时代的历史观的话，你看到那种古希腊说的黄金时代，还是中国古人说的那个大同世界，事实上都有这个工作，都有这个文化使命的影子，就是人跟人和谐相处，然后快乐的在大地上生活，并且创造出繁荣的文明，然后呢？它仍然是在旷野当中漂流，本质上，对吗？因为人类历史的终点，上帝在他的创造当中已经显明了，六天的创造到了第七天安息，安息是创造的终点，所以那个安息是透过约来实现的。这个安息是透过遵守工作之约，人可以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当中去，在安息的状态里面。人不需要再劳苦啊！那我们，因为我们活着太无聊了，你知道吗？那上帝让我们在做这些一切的事情， 又有婚姻，又有子女，又有工作，但这些事情本身不是生命的目的。那人常常就是把这些事情当成生命的目的了，所以上帝才设立了寿命。所以我们去思想时间的话，那非常奥妙，对不对？上帝才让我们有一天会死，你才知道说这些事情并不是你人生，你不能在你现在今生所有的成就里面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啊，这个就是文化使命，跟，所以我们说工作之约，它难的地方在哪？难的地方就在亚当如果啊，他通过了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啊，那在原来那个工作之约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半末世的状态啊？就是这个在文化使命在亚当通过了这个胜过蛇以后，才真正得以开展。啊，那么这个最后的末世是如何实现的？啊，那这是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讲明白啊，但是我们可以啊去思想的时候，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圣经讲明白的是什么？是在恩典之约里头，基督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称义得生命。并且这个一次的义行，你看哈，它包含了所有基督里面在永恒当中，在救赎之约里头赐给他的人，都在他的一次的义行里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说，那个罗马书第六章说，众人也跟他同钉十字架，啊，这个所有的邪情私欲都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所有的人在永恒当中那些被拣选的人，整个的教会都在基督一次的工作当中完成了。所以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有点不同。恩典之约是亚当完成了那个，他胜过了蛇，后面还有一段历史发展的时期，对不对？但是在恩典之约里头，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完成所有的工作。啊，所以那个，但是历史就进入到这张图里面讲，写的这个已然跟未来的状态。啊，当然这里有难的部分，有难解的部分，但我认为这个 model 是最符合圣经观念的一个 model 啊，因为在基督复活之后，我们啊，就是对这里涉及到千禧年哈，我那个另外一个话题哈，我们先不用展开多讲，讲太多得了，因为这个，哎，王牧师。
说。到底这个工作之约，究竟关系到创世纪，第二章的17节呢？还是工作之约也包括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可能这地方在小教练问答讲的说，upon completing of perfect obedience，因为这个工作之约的条件就是完美的什么顺服。这个完美的幸福也包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真理、愿种各样树木果子都可以吃。但是 forbidding him to eat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就是也禁止他吃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可能禁止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当然是禁止的条款。但是其实是 positive commandments，是积极的、主动的、正面的让他做的，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真理的。所以说这个约应当是和这个第二章的16节、17节的吩咐有关系，但是可能和第一章的28节的吩咐也能联系在一起。这个方面大家看一下。
对，谢谢王牧师的补充啊。那在小药理问答里面，把工作之约里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词来定义，叫做 special act of providence。好，那个第几条我忘记了哈，就是12条，对，就这 special act of providence 是表明说这一个特殊的启示，它是一种特别的护理啊，它跟创造做了区分，因为创造跟护理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创造之后，上帝的护理有一种普通的护理叫 ordinary 的 providence。那特殊启示在这里被归结为 special act of providence，是一种特别的护理。所以 护理里头就包含了神迹，包含了特殊的启示哈。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后面再更多的去思想。那所以好，所以我的目的并不是很深的去探究这些有很多讲法的地方，而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啊，可以明白整个圣经里头啊，刚刚
对，刚才
陈
牧师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次性啊，这个但是呢，我想补充点，就是在这里的上面这种工作的一个责任的意义，
对，
因为上面的工作，
没错，没错，对，对。
刚才刚刚有讲到那个人工的业务，那是因为人有这样一个真的是人有这样一个心态，总是是在上帝之外去想去看。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那人就只是我的工作，就像刚才说的，那我的工作也是没有意义。但是唯有把这一切，包括我的工作之约和对人的信任，建立之后，当然这个 directly 也好，或者，但是如果放在上帝的视角，就是上帝的信任，那么当然在新天新地里面，各界工作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是。
就是说这个意义是在这里，这个明确意义，或者你有自己的私心，会不会有这个了解？对，谢谢啊，谢谢王刚的这个补充啊，就是我们说啊，工作之约被基督一次的义行所完成了，就是他的 purpose 被 fulfilled 啊 ，the covenant of works or covenant of The grace is fulfilled by the work of Christ. 但是它的 efficacy 还在，它的效力就是它的我们对律法的，或就是王牧师一直在强调的这个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虽然律法的目的被基督满足了，但是律法的效力一直都在，是这个意思。好，那很谢谢。嗯，
跟我以前看的有一点点差别。我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属天的秩序为什么是从，我不知道我了解这个，为什么从这个基督复活之后才开始？为什么属天的秩序？是说没有秩序，还是有别的意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以前看的图，我不记得有这个。从天上斜的那个三个 arrow 和四个 arrow， 那它代表的是什么？那为什么将来的时代可能就没有这个？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这个三个
？OK， 好，谢谢，好问题。属天的秩序从哪里来？我们。所以我们在解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这个天和地，跟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谈，属天的秩序或者说天国是什么时候，它的天国的原型是什么时候有的，那么我们会说是在创世纪，就是一开始上帝的创造当中，有一种理解，就是圣灵把自己充满在那个属天的领域，在这个属天的领域里头，就成为了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上帝的居所跟上帝的宝座，在那里面，上帝的荣耀被完全的充满，三位一体的上帝在里面是，就是。它是一个在受造界的荣耀的充满的状态，它不是创造以前在永恒当中的那一个的荣耀，而是在那个属天的领域里头啊，上帝的完全的荣耀的彰显，这是最开始啊那个属天的秩序的来源。那为什么说这个属天的秩序在前面在基督复活以前是虚现？是因为这个属天的荣耀。这种 heavenly reality 是要透过工作之约由亚当来实现的啊，就把这个亚当在属地的 治理的权柄啊，这工作之约是啊，我们说文化使命的时候，它是治理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啊。那当那个蛇闯进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了一种属天的敌人的进来，一个不洁净的外部的一个属灵的势力进来的时候，当亚当可以征服这个属灵的敌人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其实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有讲说啊。人算什么？你竟叫他比天使，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叫他比天使微小，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啊！其实里头其实就隐含了一种人从一种属地的秩序到一个属天的秩序的完成，就是透过这个工作制约的完成啊。那本来亚当就是他的任务，就是把不光伊甸园，就是文化使命，仅仅是把伊甸园扩展到全地的话。那分别三树的试探就有一种对属灵界的征服，那个 conquer， 所以文化使命它含义很丰富，除了叫 culture mandate 的这个层面以外，它还叫 dominion mandate， dominion 管理地上，还有一种其实是你要 conquer 那个撒旦的权势的那个意思。所以上帝的形象里面，它不光是包含治理这地，它还包括治理整个受造的领域，以至于那个属天的 heavenly 的 reality 可以被真的实现到地上。但是亚当一直失败，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真的实现呢？就是到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就说了很多哈，就是在这里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像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哈，这里是说复活是众人在基督里面啊一同复活，然后啊哥罗西书这些都是讲到在基督里头的啊一同的复活哈、啊。那这个属天秩序的实现啊，其实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讲到啊地上的献祭的制度跟天上的那个真正的圣所的那个关联的意思，事实上就包含了这个啊包含了这个观念在里头啊。这是第一个，为什么那个虚现是一直到基督复活才到来的啊，才变成实现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上面那个箭头，这个箭头就是属天的秩序跟属地的秩序之间的关系啊。在堕落以前是靠着预表，所以只有一个箭头啊，就是在旧约里面的这些给亚伯兰的应许，给摩西的律法啊，然后在这个啊这个祭司的献祭制度啊，然后后来的这种圣殿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影像啊，这些的物件啊，这些陈设饼啊，这个洗濯盆啊，等等的这些的规定啊，是属天的秩序是透过这些东西投射或者是闯进啊，这个还没有把基督救恩的这个成果或者它的效果透过这些预表先让以色列人被拣选的这个民族，他可以经历到这一些属天的秩序，但是这个属天的秩序其实是还没到来的，它是一个未来的事件啊。但是他在这些预表当中预知了，好像一个金融产品一样，好像一个 future 啊，一种今天的这些有点是借用这个意思哈。那么到后来为什么是三个箭头呢？就是在已然未然当中，事实上这个属天的秩序已经完全的被基督实现了，但是它对基督来说是完全的已然啊，那对教会来说是在已然跟未然的之间。所以我们既全然的可以在教会当中经历到经验到这种属天秩序的实现，但是又同时我们又活在这个未然当中啊，我们的肉体还是衰败，我们身体还没有复活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种真正的永恒，我们的信心还需要受到考验，还需要经历到这个世界的这些困难，这些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然后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因为属天的秩序已经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咒诅。所以这就是一个三个箭头所代表的意义。那么最后那个将来的世代，并不是说它底下的这一条线是代表属地的秩序啊，并不是代表地，所以地还在，但是属地的秩序完全被属天的秩序取代了，或者是更新了。就是当最后那个新天新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这个天和地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经历到的就是这种完全的这个属天的秩序。所以那个，所以上帝造人，他其中的一个心意是神把光和暗分开，把天和地分开，把众水分开，然后把人的受造成为有灵魂和肉体的这样一个两栖的动物啊，并且他造男造女，让人在婚姻里面去一开始是两个人，然后在婚姻里面合一，然后这种的合一透过对跟上帝的合一啊，它会带来一种天地的合一，一个整个受造界的合一。所以这里就是表示那个在盟约的目的被实现被完全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的状态啊。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信心，才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不会失落的啊，我们的救恩是确实的，就是因为在基督一次的工作里面啊，这些事情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不会再像工作之约里头不断的我们要担心这件事情，新天新地到底会不会到来那个飞机会不会来，我们在盼望一个等，有个电影叫什么等待哥多还是多哥，对不对，就在讲到底那个多哥到底来不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今天做一点好事，明天要叫十个人信主然后大后天要这个要值三个堂然后这个还是不知道那个我们做的够不够，然后也许过了一个月以后我们忽然犯罪跌倒了，然后这些全部都失去了这是一种我们落在工作之约底下有可能会遭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你在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的回应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律法的回应也好我们都是在站在这个基督完成的这个坚固的磐石的基础上去做的不会再失落。那么那么其他圣经里头讲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的那些有一块田他多次吃过雨水的田地若是在长荆棘和蒺藜他就必会被焚烧那个经文其实是有一些的也是一种的预表跟警戒就是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蒙了上帝的拯救但是在旷野当中犯罪他们在旷野当中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吃过玛拿他们蒙了圣灵的光照他们看过云柱火柱的带领他们晓得来世的全能他们透过那个一个的箭头他明白这个属天的世界另一个世界的真实但是他们却故意的试探上帝故意的悖逆所以这些人就进不了迦南地所以希伯来书用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经历来警戒今天的教会这是如果你像他们一样就会没有再有得救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些没有得救可能性的人其实你说放在犹大身上也是同样合适的对不对他也尝过天恩的滋味 他也明白神上神的善道，他也蒙，他也晓得来世的全能，可是他最后却救恩却失落了啊？为什么呢？就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他还是没有蒙拣选的，他还是没有，并不是在这个救赎之约里头的人。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你会看到这些复杂的啊，这些曲折的东西啊，所以盟约跟预定论的观念呢，是帮助我们第一个，它帮助我们对抗啊这个世界的，特别是现代的啊这些不确定的这种概率性的观念啊。第二个呢是也是激发我们的信心跟爱心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恩典有我们自己有多不配，我们自己是被这个恩典所激励去回应这个恩典，而不是一直在恐惧战惊，说我还有什么没做到，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去努力去达成一个目标啊，这是这个其中的不同。然后这件事情也是一种，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警戒啊，真实的警告，因为那谁在永恒当中，我们说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时候啊，我们只能判断自己啊，我们不能判断别人。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有真正得救的确据？就是一定是在你经过很多的试炼，经过很多的跌倒被上帝扶起来，经过很多这种在死运的幽谷当中啊，上帝还是拯救你，你才会知道说我有得救的确据，而不是给一个会犯罪对恩典没有回应的人，他是不会有得救的确据的。所以这两点我想是没有矛盾的。大家查圣经哈，OK， 所以好，哎呀，不知不觉又时间又都讲完了啊。那所以我们这两次的课程呢，大概是讲到了一个宇宙论的部分啊，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小结，我就不一一的念出来。那这个圣约的结构其实它是很值得继续的去思考去体会的，特别是如果有机会，我想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来用解经的方式来讲，而不是单单的靠这种介绍的方式来讲，因为从圣经本身去解释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那我们做一个稍微的回顾哈，我们的这个课程提到了三个的方面，就是在当今的文化处境下福音的传讲跟挑战。那么福音是什么？我们讲到了福音的本质，这些在我把前面一些比较关键的slides就把它挑选出来，把它综合在一起，好，大家可以回去可以慢慢的看。所以福音是聚焦在基督的所事跟他的所为身上，那这里也是一些教义上面通过图示来解释的哈，基督的位格，这个四面墙里面是奥秘哈，外面是异端。那基督的工作，他的这个先存，他的降卑，他的升高哈。然后我们也讲到了圣经福音的整个的深度，就是在因为救赎历史以基督为中心，而这个整个的启示啊，也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透过基督，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圣经启示的世界观啊，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重要的人生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是谁啊？我们现在的状况啊，我们要怎么解决？那啊，完全是其实现代性所透过人的理性啊所提出来的这些对信仰的质疑，说认为他们最早的口号就是说啊，基督教信仰把人框在一种蒙昧当中啊。那这些其实现代性自己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圣经本身都有更好的回答啊。我们完全是可以透过圣经的深度来回应这个时代的这种的挑战的，包括 后来的这些对于啊信仰的这些的挑战，他现代的哲学以为他已经把基督教看透或者研究透了啊，就会他们有很多的解读啊。但事实上，我们从启示，从整全的圣经的世界观，是可以很好的回应他们说，你们事实上是啊是树了一个稻草人而已啊，并且自身的啊他自己是陷落在这种罪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一个光景底下。好，这些大概是啊，我就不一的读了啊。那么福音的广度也提到了处境化和文化的关系啊，我们都可以啊，也有录音哈、啊，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时有问题也可以讨论。也提到了在分论的部分呢，提到了恶的问题和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啊，爱国主义、种族主义啊，然后这个啊种族批判理论啊、公共神学啊这些的观念。那盼望说这个课程可以开启一个窗口，它其实每一节课呢都可以展开讲啊，它每一节课展开讲的话，都可以成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或者是一门啊一个大家深入讨论的一个话题，或者如果可以用更活泼的形式啊，变成啊这个讨论小组啊，或者是兴趣小组啊，都完全是可以的。所以就盼望这个课程是成为一个开始吧啊，它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但它就在我的经验里面跟我同龄的啊，或者是年纪相差不大的，然后这种教育背景比较类似的人当中啊，我觉得是很有用的，就是他们啊比二三十年前来到美国的这些同胞们更不容易信主啊，因为他们已经有很接受了很多的观念啊，即便他们现在对自己的现状有所反思，但是这些内在的观念啊，凭自己是不容易自己去意识到，不容易自己去处理的啊，所以啊，教会作为对于这个啊，对我们羊群这个牧羊的对象的这种灵魂上的负担，我们是有，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必要性啊。那再往大了说呢，就是从教会的建立来看啊，就是福音跟文化的关系，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其实我们也要讨论啊，所以其实这个课程一边很感谢主，在一边这个写这些讲义的时候啊，一边是在查考《使徒行传》啊，同时我觉得两边是有很多互相的启发的，在初代教会保罗建立教会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他跟不同文化人群的这些不同的互动，然后你有看到上帝完全的这个主权的带领啊，都会给这个课程带来很多的启发还有祝福啊。我们好，我说的太多了啊，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问我，我问一个，那个你讲到那个特殊启示，在没有就有一个是空洞的，你看我怎么讲？
没有普遍启示，特殊启示是空洞的；没有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盲目的。
盲目的，对，盲目的我理解，但空洞那个话，我知道你刚才解释了一下，但是还是没明白。
就是指上帝的特殊启示。我们知道普遍启示是在创造当中就蕴含在里面的，对不对？
对。
啊，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在一切受造的事物上都有上帝的普遍启示。那在人的良心当中，在人的理性当中，也有上帝的普遍的启示。那我们要很注意区分的一点，就是启示和对启示的回应啊。之前我们常常会混淆这两个概念。启示是客观的、清晰的、充分的、必要的， 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个东西是印在我们的良心当中的，这个叫做启示的客观性。但是人对启示的回应是压抑的，是扭曲的，只是在人堕落以后，罪的影响就是人对启示的回应是扭曲的啊。所以这个特殊启示它一定是对一个上帝的形象的一个创造来讲的啊。特殊启示并不体现在受创造当中，所以刚才王牧师所念的小要理问答第十二问特别提到上帝和亚当所立的约叫做 Special Act of Providence， 它跟创造不是一个范畴，它是在而一个 Ordinary 的 Providence 事实上也成为特殊 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啊，就是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一生的遭遇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在什么时候信主很奇妙，对不对？不一定，你有时候我们很着急我们的小孩为什么都悖逆不顺服不乖，不过有时候我们也大人有大人的责任，这个不可否认，但有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其实时候没到啊。这就是为什么叫 empty 的意思，他人特殊启示作用在人身上，他不可能抛开他所有的一切的经验，不可能抛开上帝的护理跟普通的护理跟上帝的创造来说来发生作用。所以特殊启示并不是在啊亚当怎么说，他跟是亚当受造之后马上被带到特殊启示里面去，那特殊启示是针对亚当已有的他里面的良心他里面的认知来发生作用，可以这么理解。那对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那个情况更复杂，除了神的创造包括一切的影响，一些历史的影响，家族的影响啊，这种传统的影响。那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自己信主是跟一个异端学了半天然后跟他吵架我才信，这就是特殊启示作用在这个普遍的启示上的一个结果。因为怎么讲呢，可能是神知道我特别悖逆，知道我特别顽梗，所以我不容易在一个正常的教会里面乖乖的坐下来听讲道。那上帝就你知道我的这些个性也好啊，这些的经历也好，就特别就是你后来会看到原来上帝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不光是这件事情，还有好多好多事情，婚姻也罢啊，这个很多很多很多，我来主恩教会也罢，都是你知道都是有神的普遍的启示，有神的护理，然后碰到特殊启示的时候你才恍然你过去的这些的经历，神的这些的创造和护理忽然被照亮，你忽然明白哦，你透过圣经去看才明白它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啊 empty 的意思。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可能换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神的启示和真实空间，所以说
对
它应该我们人生上的效果，如果我们割裂开这个普遍启示和真实启示，
对
你这个联系，
对
那应该我们身上会落入受的时候，对这个印象
是
这个启示本身它是一个通
道，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对，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作用的时候，都是充分的，都是有效的，都是客观的，都是清晰的。这一点在啊《微敏信条》第一章啊就表达得很清楚啊。讲到圣经的时候啊，用了虽然他没有把这四个字特别点出来，但是他都有特别的每一个章节来处理一个特殊启示的属性。
另外呢，就是说，特殊启示呢，和上帝的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关系。如果没有普遍启示所讲的，原来上帝造我们有秩序、有律法，然后我们堕落了，那你没有堕落，那你怎么救赎呢？ 反正这个救赎是特别上帝显明，我们怎么从受造界上帝完备的基督中堕落了，然后怎么能够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普遍启示作为根基，作为一个背景，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从什么光景中救出来的，到底我们哪段堕落犯罪呢？啊，所以说这个在界定上，通常我们要特殊启示呢和上帝的耶稣基督里啊拯救我们的关系。一般的普遍性启示呢，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常传扬上帝的圣德，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的名誉什么和职责啊，包括律法也刻在我们的心中，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本性，那是非常特殊的什么启示。好，谢谢。
好，谢谢王牧师，很感恩哈，跟大家度过了一个很。一同度过了一个很美好的季度，还一起学习一起讨论，然后这些很多东西其实也是一边讨论我一边想到的，所以荣耀归给神，也特别的圣诞节特别的谢谢大家。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不请袁玉长老为我们做一个吃饭祷告。
我说我们感谢您在圣诞日里头我们思想了主如何你的恩典扶持了我们，当我入队的时候您自己主动的与我们立了盟约，按照这个约你使我们的心心窍打开，看到我们是如何得罪的事，如何违背的那创造的能力，如何给了工作之约，陈老芬这是看到你是那美善分别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你要我们效法上帝，然后你却容忍了我们在得救之后有许多的不完全，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成就了所有的义，将这个义赐给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盟约之下有这样属天的盼望，知道这些荣耀必然成就，也叫我们持着这样的盼望在我们生活里头看见了生命的意义，我们不但是有永恒乃是有永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的生命里头，我们要不断的奔跑前进，在主自己所设定的肢体当中，我们彼此的激励同奔前路，愿你祝福我们要领受的食物，我们所领受的全是从神而来，就愿你赐给我们那属天的智慧，借着感恩，借着悔改，借着更加的亲近，借着你的话语得到洁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也谢谢在线上的这三位弟兄姐妹。
圣诞快乐。